今天呢？
是因为这个信徒的特别要求啊，他也是希望我讲一下这个故事，所以呢，就选了一个很简单的，我也比较少讲的题目啊，就是善人的布施啊，以及布施所带来的这个果报和利益哈。虽然这是个很简单的主题啊，我也很少讲这样的题目，但是我觉得呢。作为一个佛教徒呢，是应该知道的。这个题目是应该知道的。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佛教徒都很喜欢布施，啊，布施是他们生活中一个在实践的一个良好的行为呀，啊，但是很多东西呢，他们还没有把布施做得最圆满，很多细节呢，他们还不知道。所以呢，今天的经呢，可以帮助呢佛弟子呢了解，怎么样做布施，布施带来怎样的功德等等所以我们说这个佛教徒啊喜欢布施呢，这个是非常值得赞叹的哈。为什么呢？因为懂得做布施，布施就是给予的，给予的意思哈。我怕有的人不懂布施的意思哈，当然，那就是给予，把你有的东西呀、啊，你有的财物啊、食物啊等等，跟别人分享啊，给予别人，这叫做布施啊。那佛教徒因为很喜欢布施嘛，所以非常值得赞叹。同时呢，懂得布施的人呢，他充分了解佛陀在。卢氏语啊，一滴乌达嘎，卢氏语的26经讲的一段非常振奋人心的话的一段话啊。佛陀怎么说呢？佛陀说，比丘们，如果众生知道如我所知道布施能带来的果报。就算是他们的最后一口食物啊，就算是他们呢，剩下最后一口食物呢，那有一个可以布施的对象啊，他们不会不给予而自己吃，悭贪不会占据，不会持续占据他们的心呢，比丘们，但是。因为众生呢不知道，像我所知道的那样，布施所能够带来的果报，所以呢，就算是有布施的对象，他们也不布施，而自己吃，这样呢，让悭贪占据了，持续的占据了他们的心。这个意思呢，就是说，很多众生也是有很多众生不懂得布施，舍不得布施。他认为呢，自己赚来的钱为什么要给人家呢？对这种人呢，佛陀说，就是因为他不知道布施所能够带来巨大的利益啊，他们不知道我所知道的，因为佛陀是。他有一切知智嘛，他世间什么东西他都了如指掌，他都清楚，非常的清楚的知道布施可以带来多大的利益，所以他才说，如果众生知道的话，知道我所知道的布施可以带来多大的利益呢，他们就不会在吃饭的时候只顾着自己吃。而不会，就算是最后一口食物哦，如果他们知道布施可以带来多么大的利益，他们都情愿把这个食物布施出去，不会呢，只顾着自己吃，而不跟人家分享。不会呢，让这个悭贪吝啬持续的占据他们的心呢。所以呢，如果呢，你现在呢？很懂得布施啊，那我要恭喜你了， 非常非常的恭喜你啊！所以这句话对我来说是非常有震撼力的哈，然后呢，布施呢可以带来什么好处？第一呢，我觉得啦，我也是个很喜欢做布施的，但是回到马来西亚过后，好像没有什么机会做布施，因为马来西亚的人比较不贫穷啊。在缅甸很多比较贫穷，又很多出家人，所以呢，我在缅甸呢就是特别喜欢做布施。然后布施的时候呢，可以带来什么呢？第一呢，可以带给我快乐，带给自己快乐，我觉得就是对我来说已经是很足够的了哈。那第二，还有呢，它带给别人快乐啊，比如说我们布施给那修行的出家众，这样他们有食物吃。他们可以把时间花在普度众生啊，或者花在这个自己修行啊，以便能够体验更高的佛法更深的法呢，可以跟大众分享。所以你们的食物布施支持这个修行的出家众呢，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啊。如果呢，出家众没人布施食物的话呢，他们没得吃。修行上也会有问题，要研究经典也会有问题，要跟大众分享佛法呢，也不可能的事了，因为他们自己都吃不饱嘛，所以呢，懂得布施扶持出家众的，那是很大的一个功德哈。你们也同时呢，延续了佛法，你们的布施也让佛法延续下去啊。然后呢，布施呢，另外一个可以。带给我很大的这个安慰的，就是让我不执着自己的财物因为布施就是把自己的财物跟大众分享嘛，所以呢，布施能减轻我们执着于自己的财物。那你可能会问哈，执着于自己的财物不好吗？没有错啊。的确是没有错，但是你要知道哈，执着是不善心，是执着就是贪嘛，贪着你自己的财物，贪是不善心来的，如果我们还活在世界上，还活在这个人间呢，就这样执着自己的财物，自己的财物只是自己用罢了，不跟别人分享的话。那我想问你一下，那我们临终的时候，要死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更强烈的执着自己的财物呢？肯定是会的，这是没有办法避免的，因为临死的时候呢，心很害怕，心很恐惧，更想抓住一些东西，抓住我们的亲人，我们的财物。所以，当我们临终的时候呢，还抓住，因为我们活着的时候都这么执着，要死的时候更加执着啊。所以，当我们这样要死的时候呢，抓住我们的财物，执着我们的财物的时候呢，这个人呢，会往生那里呢？他大概会往生第一畜生道，第二呢，恶鬼道。我们来说说，给一个例子哈。舍利弗尊者，舍利弗尊者在他的很多前世，有一世呢，他还是居士嘛，还是个在家人嘛，他也是非常执着他的财产，在古时代的印度他把财产呢，藏在这个河岸的一个土地里，挖了一个洞藏在里面因为他怕藏在家里被贼偷嘛，所以他就藏在这个河岸的。一处的地方，那他要临死的时候呢，非常执着于他的财产嘛，所以他死的时候呢，因为执着于自己的财产呢，所以赤身为一条蛇，然后呢，他蛇就出生在靠近他埋藏他财产的地方，所以他可以继续保护着他的财产呢，另外的人呢，因为执着于财产呢。变成了恶鬼，然后又回到他家里，因为他的财产埋藏在他家里， 啊。另外一个在经典里面呢，有一个速巴的父亲，速巴的父亲是非常有钱的大富豪，但是他是非常有钱，但是很吝啬，因为他很执着自己的财产，所以他不舍得把财产跟人家分享，不舍得做布施。他死的时候呢，出生了一条狗，在家里啊，出生在家里的一条狗，这样他就可以整天看望着他的财产了，好。所以你看，我们辛辛苦苦赚来的东西啊，不但没有带给我们任何的福利和利益呢，反而让我们往生不善道，啊，往生恶鬼道，往生畜生道，不是很不值得吗？啊，如果你会投资的人呢，你算一下，哎呦，这样的投资肯定是亏本哈，不但亏本还赔上了很多，啊，因此呢。我们可以把这个我们的财产呐，比喻什么呢？比喻我们的田地，我们有一大片田地是我们的财产，但是呢，我们如果没有播种，没有播种呢，这个布施的种子啊，这个田地呢就不会就不能够有收成，没有收成，因为你没有，而且因为你没有种下这个布施的种子，所以。你的财产就是荒枯的，不会有收成的啊！如果你的财产呢，只是你自己一个人用了啊，佛陀说，你的财产呢，不但没有收成呢，而且呢，由于执着还可以啊，让你往生不善道啊。所以这一点呢，大家哈，一定要清楚哈，然后呢，有布施的人，我再想讲一些另外一个重点哈。有布施的人和没有布施的人呐，如果他们往生天道，当然因为持戒也可以往生天道嘛。比如说两个人啊，一个持戒很好，那禅修也很好，但是他从来不做布施的。另外一个人呢？持戒也很好啊，禅修也很好，但是又加上他特别喜欢，咦，又特别喜欢做布施啊，像这样的两个人呐，他们如果往生天道啊，会有什么分别啊？这个问题呢是，苏曼那王子，苏曼那王子呢问佛陀的一个问题，那佛陀跟他说呢。像这样的人呢，一个戒都是一样的，智慧他们都一样，只是一个有布施，一个没有布施，这两个人呢，往生天道过后呢，有五种东西他们是不一样的。有布施的人呢，第一，他的寿命，他出生在天界，他的寿命很长，非常的长。B 没有布施的人的寿命长，这是第一个优点。第二呢，他的容貌他会长得非常，如果是女天神呢，非常的漂亮美丽；如果是男天神呢，非常的英俊潇洒。所以他的容貌呢，又会胜过没有做布施的人。第三个呢，他可以享受的，因为在天上都是享乐嘛，可以享受各种各样的娱乐。他可以享受的东西呀，远远超过了没有做布施的人，那第四呢，他的地位，因为在天界呢也是有分地位的有的天神比较地位比较高，有的天神呢地位比较低，比如说树神呐，这个地神呐，他们地位就很低嘛，所以有做布施的人，他如果出生在天上呢。他的地位呢，会远远超过了那一些没有做布施的人。虽然两个都是出生在天上，这是第四个。第五个呢，他的 power，他的力量，远远超过了没有做布施的人。所以呢，一个有做布施的人跟一个没有做布施的人，同样往生善道呢，在这五方面呢，他远远超胜了没有做布施的人。当你听到这里的时候啊，你可能就想， 哎呀，那以后我要多多做布施了啊！我多多做布施的时候呢，我就可以往生天界，你能享受那些没有做布施的人的五种特别的，这种怎么讲呢？五种特别的，殊胜呐、啊，哈！如果你是这么想的话呢，那我就要提醒你了，好、啊，我就要提醒你一件事：如果你是这样想呢，你的布施啊。变成你做布施的时候是变成有目的的，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是为了享受布施所带来的果报，去享受布施所带来的利益。你是为了自己而做布施啊，这样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享受果报而做的布施呢，跟那一些别人不为了。自己的利益，不为了享受，布施所带来的果报，又有什么分别呢？啊，这一点呢，我觉得呢，也是，时常行布施的人应该要知道的。好，这个问题呢，是舍利弗尊者问佛陀的哈，问佛陀的，他说，有的人做了布施。没有得到很大的果报，但是有的人呢，做同样的布施，啊，比如说供养，你供养食物给僧伽，然后另外一个人也是供养食物给僧伽，供养的食物一模一样，那请问，他们那请问为什么有的人呢，供养同样的物品？就是不能够得到大果报，啊，另外一种人呢，供养同样的物品，可以得到很大的果报。佛陀解释说，他说有些人呢，他做布施啊，比如说你供养同样的东西，A 跟 B 哈，Mr. A 啊，A 先生呢供养同样的东西，B 先生也是供养同样的物品。但是 A 先生呢，他在供养的时候呢，他只想到自己的利益。他说：“哇，我供养这个物品过后呢，我可以往生天道，然后在天上呢，我可以享受刚才我讲的那五个利益，哦，就是长寿啊，我可以享受逸乐啊，我可以享受地位啊，地位比很高啊，哦，等等。所以他做布施呢，就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同时呢，啊，他是带了一个念头，他要去享受布施带给他的果报和利益。这种人呢，他死的时候呢，由于他布施，所以他可以往生天界。啊，天界呢，在这儿呢，我也想跟大家说一下哈，天界呢，一共有六层啊，六层，最低的那一层呢，叫做。四大天王，啊，越高层呢，你的这个地位越高嘛，你的力量越高，你的寿命越高嘛，好，所以呢，带着希望布施只带给自己利益的人呢，他会出生在最低层的天界，叫做四大天王，那另外B 先生呢？啊，Mr. B 哈，B 先生呢，他也做同样的布施，但是他布施的时候呢，他从不想自己的利益，不想说，哎呀，我这个布施可以带我往生天界哈，我可以享受天界的荣华富贵，他从来不这么想。那他怎么想呢？他可能想说，哎呀，我比别人有钱，哈，我比别人有钱，然后呢，我的这个财产的一点点拿出来，跟那些比我没有钱的人跟他们分享，这是应该的。他这么想，你看他都没有想到自己的利益，这样的人呢，他如果往生过后呢，他出生的天界呢会高一点，比刚才那个A 先生只想自己的利益而做布施的。高一点，那有的人呢，也会这么想说，布施是所有 善人、好人应该做的事情，是一个很好的善业来的，是所有善人应该做的事情，所以我应该去做。啊，这样的人呢，他因为布施啊，往生天界呢，他出生的天界也会高一点，高过第一个只为自己的利益而做布施的人。啊，另外一种人呢，他这么想，布施能够带给我很大的快乐，啊，因为看到别人快乐嘛，自己也很大的快乐，让我的心很平静、很安详、很快乐。他这么想，啊。然后他死的时候呢，由于他的布施呢，他往生天界更高，比前者啊，比前者跟那些刚才我讲的几个例子的人，竟然还要高，哦，他的出生的天界啊，你出生的天界越高呢，你所享受的寿命，哦，跟你的这个容貌，跟你的这个享乐的目标。还有那个，你的地位跟你的 power，你的力量当然是越高的。好，所以呢，我们虽然说布施呢能够带来很大的果报，很好的果报，但是呢，我们在布施的时候千万不要只想自己的利益，不要想自己的利益，你得到的果报反而是更大。啊，你出生的天界反而是更高，你可能成为布施可以带来财富嘛？啊，布施肯定都是每个人都知道的，布施带来财富。但是呢，在布施的时候呢，你不去想，哎呀，布施可以给我带来多大的财富啊？我的生意会越做越好啊！啊，因为布施啊，我的生意越做越好。如果你这么想的话呢，你就是为了自己的生意而去做布施。当然，你也是会成为有钱人，因为布施会让你成为有钱人嘛。只是呢，跟另外一位呢，做布施的人，但是不想自己利益的人呢，啊，那个人呢，不想自己利益的人呢，得到的果报还要更大。啊，这点告诉我们呢，你只要知道布施可以让你成为有钱人，可以带来财富。可以让你往生天道，你知道他的果报就好了。但是你千万不要在做布施的时候呢，只想自己的果报。这点是啊，佛陀特别跟弟子们说的。啊，好。然后呢，在这个这个安古达拉尼盖亚哈增支部呢第五148经啊，我们在这特别讲到有五种布施，哈，有五种布施呢，我想也很重要哈，佛弟子也应该知道，因为佛弟子每天都在做布，时常都在做布施嘛哈。第一呢，做布施就叫有信心的布施，啊，在做布施的时候呢。如果没有抱有很强的信心，这个信心呢，是对三宝的信心，对因果的信心。哈，如果你布施的时候只是随随便便，哈，对三宝没有信心，对因果法则没有信心的话呢，你得到的果报呢，啊，是相对的，减轻了很少，减轻了很多，啊，减少了很多，哈。那怎么讲？有信心的果报呢？我想给一个例子哈，在这个佛陀时代呢，有一位叫玛哈卡恰那的啊，玛哈卡恰那的，他跟七位在家人呐，离开了他们的住的地方啊，去到舍卫城跟佛陀学法。其实他们是奉了国王的命令呢、啊，去舍卫城请佛陀，希望佛陀能够去他们的家乡弘法啊。那这七个人呢，啊，玛哈卡恰那跟七位同伴呢，就来到佛陀住的地方，跟佛陀学法。学完过后呢，他们也成了阿罗汉。学了一段日子过后呢，他们也成了阿罗汉。啊，成了阿罗汉过后呢，他们记得。他们国王的交代， 啊，要请佛陀去那边弘法。但是佛陀说，你们都已经成为阿罗汉了，你们已经有资格回去弘法了，不需要我去哈。所以呢，他们呢就离开了佛陀，然后回家，慢慢的哈，进行到回去他们的家乡。在半路上呢，他们停留在一个地方托钵嘛，啊，刚好那个村镇呐、啊，住了两家商人，一个商人的女儿非常有钱的，但是生病了，生病的生了一个怪病呢，她的头发呢全部都掉了，变成像我这样光头了。另外一家商人呢？是个穷人呢，父母亲死了嘛，所以他就是很潦倒，很穷。但是那个女呢，她的女儿呢，长得非常的漂亮，而且呢，有一头秀发，非常漂亮的秀发。那个有钱的女儿呢，因为她没有头发嘛，所以时常呢，要求这个这个贫穷的女孩子呢，希望能够把她的头发卖给她。啊，当假发，但是这个贫穷的女孩呢，虽然很穷呢，也舍不得把她的头发啊剪掉，卖给那个妇女啊。那当这个玛哈卡恰那跟七个阿罗汉呢，都成为阿罗汉了哈，他们呢来到他们住的村镇托钵的时候呢，刚好这位贫穷女呢，看到他们的钵。竟然什么食物都没有，他就很难过，同时呢，又升起对这个玛哈卡恰那跟七个这个跟他同伴的，他们对这一群僧团的信心呐、啊，他心中对他们升起很强的信心，于是呢，他呢，马上就把他头发剪掉了，然后快点跑去那个妇女啊，那个富家女的。家里说你不是要买我的头发吗？那现在我把我的头发卖给你，那这个富家女呢也是有点狡猾哈，她看到呢这个穷家女呢已经把头发剪下来了，所以她是非卖不可的了。既然你非卖不可呢，她就不给她高价。本来那个头发是80个钱币，现在呢这个富家女呢只给。给他8个钱币，这个穷家女啊也无所谓了，只要呢你给我一点钱，我能够拿这个钱呢去买食物供养给这8位出家众呢，他就满足了。于是呢，他就拿了这8个钱币了，买了8包食物，然后呢，很尊敬的跪下来呢，一包一包的放进。比丘们的钵里面，现在他是光头了。为了供养比丘食物呢，他平常都舍不得拿剪掉的头发呢，他竟然把头发都剪掉了，然后当掉卖掉那个头发，纯粹就是为了布施啊，为了布施食物给出家众，所以这样的布施呢，就是非常有信心的布施。啊，这个叫有信心的布施啊。然后他的果报呢，当他一布施完了过后呢，很奇特的，他头发马上就长出来了。哎，这种叫做今生受报哈，马上就长出来了。但是，一般上哈，这样的事情呢，只能够发生在你非常有信心。而且你的布施是非常非常难做到的，有信心的布施，然后呢，对象呢也是阿罗汉，那当他这个头发长出来的时候呢，那8位阿罗汉呢，接受他供养的阿罗汉也觉得，哎呦，很神奇哈，于是他们就离开了这个城镇呢，回到他的家乡，回到他家乡过后呢。玛哈卡恰那阿罗汉呢，就把这件事，这个女孩呢，剪了头发，就是为了布施，然后布施过后呢，头发又长出来的这件事情呢，就跟国王说了。 国王听到，哇，这个女孩，这个品行呐，这个心呐，这么好，这么有信心，这么慷慨，这么大方，啊，这样的女人呢，他认为是一个非常难得，不是普通的女人，所以呢，国王就邀请，叫他的官员们呐，就把这个女孩给带回来皇宫，带回来皇宫过后呢，国王呢就娶了她。于是呢，这个女孩呢就做了皇后。你看，因为布施，她今生从一位贫穷的女孩呢，成了皇后。所以你说布施的果报啊，大不大呢？但是对象要阿罗汉哈，我们现在呢很难有机会遇到阿罗汉哦。OK，这是，所以当你做布施的时候呢。为了让你得到更大的果报，你要有信心的布施，啊，什么信心呢？对三宝的信心，对因果的信心，啊，这个信心非常重要哈。这个信心呢，啊，你如果做这种布施呢，它的果报呢，你也看到了这位女孩子的果报哈。不但如此呢，啊，其他的果报呢，如果是来世可以带来的果报呢，你成为非常有钱的人。而且你的样貌呢，会长得非常的庄严，啊，样貌庄严是每个人都祈求的哈，嗯，好，这是第一个有信心的布施哈，第二个呢，就是在布施的时候要恭敬的 respectful，恭敬的布施，非常恭敬的布施，啊，我想讲一个例子哈，讲一个故事哈，那个祈宿给孤独长者啊，在佛陀时代呢，有两个布施最出名的，男的叫祈宿给孤独长者阿那达品迪嘎，第二个是萨瓦卡啊，女施主一个男施主哈，阿那达品迪嘎呢，他在这个，他希望佛陀能够来到他的。他住的城市，弘法，但是那个他的城市呢，没有寺院呐、啊。那以前呢，佛陀这个跟这个弟子们都是住在山洞啊，住在树下的，没有寺院可以住。因此呢，阿难达遍地伽呢就发愿，发了一个大愿，建了一间我们叫奇杰达湾那啊，奇岩呐、啊，供养给佛陀。然后呢，他每天呢都要叫他的工人呢带很多食物去寺院供养。他自己的家里呢，每一天呢都会邀请500位比丘来家里呢，我们做 house dana 做供养。而且供养的时候呢，他都吩咐他家人的他的工人呢，他家人全部要亲自出来供养做供养，不可以只是叫工人供养而已，而自己不出来亲手供养。他500个比丘来到他家，他都是亲自亲手供养给比丘的，啊，这个叫非常恭敬的啊，亲手供养的。然后呢，这个阿那达宾迪嘎哈，祈宿给孤独园长者呢，他的慷慨大方啊，传遍了整个城市，包括国王啊都知道，都听到了，国王也很赞叹他。也想模仿他，效仿他，效仿他，做布施。于是呢，国王呢，也邀请了500个比丘呢，来到宫殿，接受宫殿的上等食物的供养。但是，国王他没有亲自去供养的啊，他叫宫殿里的人来，你们去帮我供养500个比丘。然后有一天呢，有人就跟国王说：“哎，这些比丘啊，很奇怪呢。他们因为拿着钵嘛，接受供养过后呢，这些比丘呢就离开了。然后离开过后呢，他们就把这些食物呢给了一些很虔诚的信徒们。然后这些信徒们呢，又再一次的供养回给比丘们。” 哎，这个国王听了，哎，怎么会这样呢？他们接受了过后就会直接拿去吃嘛？为什么又要交给居士们，又要重新供养过给比丘们呢？于是他就去请教佛陀。你看佛陀的回答哈，佛陀说，这些我的弟子哈，比丘们呢，去到你的宫廷啊。接受最上等的食物，好，但是呢，供养食物的人呐、啊，就是供养放食物的人呐、啊，都是你这些，都是你们宫廷的人，他们对比丘呢，没有恭敬心，没有信心，没有恭敬心，好，他们在供养的时候呢，就好像是在清理仓库里面的东西，好，好像我们清理仓库的东西，不要的东西，我们跟他清理掉。完全没有一点恭敬的心，而且呢，他们把这个比丘好像当做盗贼、窃贼一样，他们认为比丘无所事事，没有劳动，无所事事呢，还可以吃上宫廷最上等的食物，所以呢，他们以这样的心态来供养比丘啊，来供养任何人呐、啊，包括我们的话呢，我们都觉得吃起来不是味道啊。好，对方以这样的心态来对待我们呢，就算你供养山珍海味呢，我们吃起来呀，都让人家不舒服啊，没有味道啊，哈。所以呢，这些比丘呢，就把这些饭呢、菜呢，全部拿回去，然后交给那些很虔诚的佛教徒，然后这些虔诚的佛教徒就非常高兴，非常恭敬的把这个食物呢，再一次。供养回给他们，他们认为呢，这些虔诚的佛教徒啊，很恭敬的供养回给他们呢，他们心中永远把比丘出家众呢，当作是他们的善知识，当作是他们的老师，当作是他们可以带给他们比丘接受供养呢，可以带给他们无上的福利。他们心中是这样想的，跟你的宫廷，跟你的宫殿里面供养的人的心态差的十万八千里，这个就是说恭敬的供养恭敬的供养呢，让接受者啊，recipient 让接受者心中非常的舒服啊。讲到这边呢，我要讲一下我的小小过错我们也是会犯错的哈。我记得曹禅师他生病的时候有很多年之前呢，他生了一个大病哈，我负责呢带他呢，我跟南登尼师呢负责带他们，他有两位比丘带他们去这个台湾治疗。那台湾治疗了一个月过后呢，签证到期嘛，我又负责把他们转移到新加坡去，然后呢，在这2个月里面呢，因为跟他相处多了嘛，要照顾他们，要煮饭给他们吃照顾多了嘛，然后跟师傅、跟老师相处久的时候呢，就会有一种不好的现象，就会稍微失掉一点尊敬的心嘛。这个也是在家居士要注意的哈。当你跟出家人相处久了过后呢，你会失掉那个尊敬心。那个时候呢，因为每天都照顾他，每天都看到他，每天都跟他谈话嘛，所以相处久了过后呢，也稍微失掉了一种尊敬心。有一次呢，我就供养他这个药物，在供养他药物的时候呢，我是用单手来供养，把药物供养给他。那时候呢，曹禅师就看着我说："你这样的态度啊，一点恭敬心都没有。"哈哈，他就责备我了，我马上就知道自己的错了，我马上跪下来，然后呢，两手供养给他，这件事呢，永远留在我心中了。所以呢，我供养的时候呢，包括我把我的书啊送给我的居士，我的居士们，当然他是居士嘛，没有我的出家人的地位这样高，我都是用两手的。我都不会用一手，因为这件事让我心中起了很大的，因为老师的谴责跟指正嘛， 让我永远都记住了啊！所以呢，我包括我送给我一些这个弟子们哈、啊，我都有利用两手的，我从来不用一手，虽然他们的地位比我低一点啊。所以这个叫恭敬啊，在做布施的时候呢，你要非常有恭敬心啊。那如果你做布施的时候是非常有恭敬心的话呢，啊，它的果报是什么呢？它带来一个很好的果报，就是以后呢，啊，这个果报成熟的时候啊，你的属下每个人呢，都很用心的听命于你，不管你讲什么，他们都专心的听，不管你们叫他做什么，他都很顺从，很愿意的去做。这个就是这个果报呢。你有，如果你是做一个公司啊的大老板的话呢，你的属下全部都听你的话，你要他们做什么，他们就做什么的话呢，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快乐哈。啊，如果你的手下是你讲一他就做二，你讲三他就做四的话，那你们的痛苦，我们的痛苦啊，就源源不断的来了，也不懂怎么去处理你的公司，不懂怎么跟他们相处，跟你的这个属下相处哈，因为他们都不听命于你啊。啊，所以这个在恭敬心呢，啊，恭敬心的供养不但带来财富呢，同时带来很好的这个人际关系啊，大家都愿意，你的属下、你的太太呀、啊、你的儿子啊，全部愿意顺从你，听命于你。那第三种供养呢，就是也是很重要，叫做适时 （right time），适时的供养。适时的供养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适当的时间供养适当的东西，叫适时的供养啊。Offer the right thing at the right time，啊，叫适时的供养。我也可以讲很多祈寿给孤独园的这个例子，但是作为一个佛教徒，我想大家你们都很懂了，已经听了很多了。我今天呢，就讲讲一点我的例子好了啊，我很少跟人家分享我自己的故事的啊。我在帕奥呢是很喜欢做布施的哈，因为我帮帕奥城市翻译嘛，所以那些有受益的人呢，就会很喜欢送我东西哈，或者供养资具啊等等。然后呢，我把所得到的资具呢。如果比如说，寺院里面呢，没有人做布施啊，没有人做布施供养僧团，那供养僧团不是一个人哦，他是百多个僧团哦，哦，没有人做食物供养，我就去做食物供养，这叫做适时哦，适当的，适时就适合的时机供养适合的东西，好、哦。然后在这个送袈裟日的时候呢，因为请很多比丘嘛，可能不够袈裟，我就供养啊，我叫我的家人全部召集很多人，就是大家一起去供养袈裟，啊，然后供养食物不是一次哦，我在丛林我去供养很多很多次，这个食物了，给百多位比丘哦，啊，然后呢，帕奥禅师说他要建房，他要建一间库底。建一间疗房，一间大疗房在山上，跟禅堂的旁边建一间大疗房。哎，我机会来了，我又去说服我的家人，哎，我们来一起做供养，做布施。所以，我们又在适当的时间，又供养了一间大疗房给陶禅师。这样的供养哦，适时的供养呢，有什么好处呢？会带来什么好处呢？当然，我从来不去想这些好处的哈。我因为布施带给我很大的快乐，这个对我来就已经足够了，而且利益到别人嘛，啊，带给我快乐，利益到别人，这个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我从来不去想什么会带给我什么利益的。但是在我的生活中啊，我所布施所带来，布施所带给我的果报呢，我才开始了解到布施的利益啊。之前都是看书来的嘛。现在是自己在自己的身上体验到的。我离开帕奥过后呢，我就没有地方住嘛，因为我离开马来西亚太久了，15年，所以15年呢，我在帕奥呢已经病得快要死掉了吧？不离开的话，我肯定死在帕奥哈。 因为那个时候我身体已经太虚弱了，已经没有办法再住了。最后呢，我就有两个选择：一是死在那边，二是回到马来西亚。回到马来西亚呢，我又人生地不熟啊，因为离开太多年了，又不知道怎么办哈。所以呢，有人收留我，我就这边住一段日子，那边住一段日子，有时候跑到国外住一段日子，去新加坡住一段日子，总之是四海为家啊。就这样过了很多年，啊，直到过了很多年，至少都我看至少都有10年吧，还有8、9年哈。有一天呢，早上打坐的时候呢，突然我有一个念头，起了一个念头说，我应该建一间自己的寺院了，啊，我已经年纪大了，我不能够再这样四海为家。啊，而且如果建一间寺院呢，我有一个固定的地方，也很方便我弘法，持续的弘法嘛。那现在我无家可归，有时候要弘法呢，还要人家请我才能够弘法。在我的自己的寺院呢，我还可以啊，不断的弘法。于是呢，在打坐的时候，这个念头就升起了。一升起过后，我就不理他了，然后就继续打坐。到了中午的时候呢，有人来送食物了，有人来供养食物了啊。在供养食物的时候呢，11点多，他这个人就跟我说，在巴厘布劳呢，有一块地，有人要卖这一块地。我说，我就很奇特，很惊讶哈。我早上打坐才起一个念头，我是要建一间寺院。11点就有人来问我要不要买，要不要买一块地来建寺院？我是觉得太神奇了。我说好啊，那傍晚我就马上去看了。一看了过后呢，我马上就决定买下来。从买地到建我的寺院呢，2年的时间，两年的时间是很快的，你知道吗？包括买地、筹钱、全部2年的时间呢，这个 donation 啊，这个捐款善款就源源而来，也就是说，我要什么，我就能够得到什么。这个不是我的功，这个不是我的功力哈，这个就是我有事实布施。事实布施就是在人家需要什么的时候，我就布施什么。啊，人家生病的时候有需要医药，我就布施医药；人家需要食物，我就布施食物。这种事实的布施呢，导致了现在果报成熟的时候呢，我需要什么，他就会来什么。我需要这个，他这个东西就会出现。这个是在我一生中我时常可以体验到的果报啊。好，这是第三个事实的布施。第四个呢，第四个布施呢，就是要带有同情心的布施。在我们布施的时候呢，我们的对象啊，我们要对他有同情心，不要好像没有同情心啊，你拿去啊，我这个布施给你，好像很随便这样，没有一点同情心的做布施，所以这个做布施的时候，内心呢也要带有同情心哈，要感同身受的去做这个布施。那第五种布施呢，是不伤害自己和不伤害别人的布施。你可能很奇怪，布施也会伤害自己吗？布施也会伤害别人吗？很多人布施呢是，因为他不了解布施应该拥有的态度，布施的果报，他完全不懂，所以他布施的时候也是为了出名，为了跟人家比，比较，为了沽名，我们讲说沽名钓誉啊，就是为了出名，为了名字登上报纸啊。然后呢，在布施的时候呢，他就是高高在上的，他看不起别人，这种布施呢，就是伤害自己了，我们想象一下，如果你布施的对象你高高在上，然后看不起你所布施的对象的话呢，那个人肯定可以感受到，就像那个比丘可以感受到皇宫对他的布施 并没有尊敬心，并没有虔诚，他们都可以感受到啊。更何况呢，如果你布施的时候你高高在上，然后呢看不起布施者的话呢，万一这个看不起看不起接受布施的人的话，万一这个接受布施的人呢，因为被你看不起而心中怀恨啊，因为被人家看不起不是一种很好的感受，所以他心中怀恨的话呢，就会对你结下了冤仇、怨恨，就会两个人之间就会产生仇恨啊。万一呢，他伺机找机会报复的话呢，这样不是伤害了你自己吗？伤害了你。也伤害了，这个接受布施的对象。所以说呢，布施的时候呢，要做到不伤害自己，也不伤害别人，啊，不能够说高高在上，认为哈，我布施，你接受我布施的人呢，是卑下的，比我低级的。我做布施的人是高级的，不可以有这样的念头，不可以有这样的想法。你这样的想法呢，你就是伤害自己，要伤害别人了。所以呢，佛陀就在政治部讲这五种布施哈。我们稍微重复一下：第一呢，就是有信心的布施；第二呢，就是恭敬的布施。反正你都我们都要做布施嘛。所以呢，能够具足这五个条件呢，我们的布施就会更加的圆满啊，所得到的果报呢也会更巨大。当然，我们不要求果报啊。第一呢就是有信心的布施，第二呢恭敬的布施，第三呢适时的布施啊，在适当时间、适合的时机，布施适合的东西哈。第四个呢就是有同情心的布施啊。啊，有慈心、有同情心的布施。第五个呢，就是不伤害自己，也不伤害别人的布施。然后在另外一个经典呢，佛陀有在政治部五记啊，第35经呢，佛陀还另外讲，布施可以带来另外五种效益。除了刚才我讲的效益啊，还有另外五种效益啊。你看，一个布施可以带来这么多的。这么多的利益哈！第一呢，佛陀说，对众人来说呢，布施者呢是非常可敬的和非常富有吸引力啊。第二呢，布施者呢会被善人们赞赏仰慕啊。如果你是被恶人赞赏仰慕呢，那你最好不要跟人家说哈。但是呢，如果你是被善人呢，是被智者赞赏。赞赏跟仰慕的，那就是你的 blessing 了啊，你就是你的功德了啊。所以布施者呢，喜欢布施的人呢，会被智者啊，会被好人或者有智慧的人呢，所称赞、所仰慕。那第三个呢，它的效益是，喜欢布施的人呐，他的名声呐，可以传播千里呀，会变成很出名啊。就像是那个祈书给孤独长者跟 Visakha 他们在寺院是非常出名的哈，每个人都认识他啊，村镇的人每个人都认识他，连国王都知道。所以呢，布施者呢，你的名声呢可以传播千里。我这边呢要稍微也讲讲一下我的故事哈，因为我在帕奥很喜欢做布施嘛，我在帕奥供养了3间故地。啊，一间给台湾禅师的最大间的，还有2间给僧团的，然后呢，时常做食物布施嘛，给几百个出家众啊、修行者啊，还有这个卡汀啊，送袈裟日的，每一定有至少10多件、20多件的袈裟，就是布施，然后给医院的药物等等啊，因为我喜欢做布施嘛，反正我有的东西都是要跟人家分享的嘛，我一个人也用不了这么多，对吗？但是呢，你看，不然布施过后呢，我也就不再去记得了。 那有一天呢，我就去到仰光的分院，因为在有时候住在这个仰光的这个缅甸的总部嘛，有时候住到身体病了，你需要换一个地方，所以我就去到了仰光的分院。去到仰光的分院的时候呢，大家对我的待遇呀，怎么礼待我呢，让我很惊讶。比如说这个房间呢，我们这个禅修者住的房间呢，是三个人住一间的。但是我一到那边呢，他们就把人家挪开了。特别，我一个人就要住特别的一间房间。刚开始我也不知道人家怎么安排，我就怎么住嘛哈，我不知道呢。这个主办当局还要把别人呢挪开掉，特别腾出来给我一个人住。然后呢，去用斋的时候呢，一个桌子然后坐五个人嘛。我一到的时候呢，他就我一个人就坐一间。就坐一张桌子，其他人都是五个人坐一张，我就特别礼待呀、啊。就是对我呢，就是一个人我就坐我一个一张桌子只允许我一个人坐，都不给别人坐。然后呢，去到那个缅甸的仰光的分院呢，大家就对我特别的好啊，就是特别的善待我们。那个时候我才知道，哇，这个是布施的果报，因为在跑禅林布施了这么多嘛，大家都认识我的啊，所以去到仰光的时候，它果报就呈现了，大家就特别的礼待你，你的名声就特别的好啊，这个就是第三个啊，第三个果报了，哎，第三个这个效益，然后第四个效益呢，在家人都会做布施嘛。有做布施呢，你才有尽到在家人的责任。这是佛陀讲的哈。为什么呢？因为佛陀有讲过呢，作为一个佛弟子呢，我们所拥有的财产呢，一定要拿一部分出来做布施，供养僧团，供养僧团食物啊，供养僧团需要的东西。这样呢，你才有做到在家人的责任。其实那个天主教、基督教也是有的哈，他们的薪水里面的多少巴仙呢，他们都会拿出来供养给这个教堂的，啊，这个也是跟我们佛教，但是我们佛教没有这样明文规定要这么做，但是佛陀在经典上是有讲的，啊，有布施呢，你才有尽到在家人的责任，啊，那第五个呢，也是身体。分解之后呢，就是死的时候呢，你的布施啊，会带你往生天道或者是人道，啊，这个是 additional 多 additional 的五种效益。好，那今天呢，我们这个布施啊，就讲到这边了，哈。那还有一个东西呢，我想也趁这个机会呢，讲一讲，哈，就是这个回向功德啊，哈。很多人呢，包括我上一次在讲这个阿毗达摩的时候呢，要讲完的时候呢，就收到一个信息说，说我的亲戚啊，现在往生了，你可不可以把这个讲经的功德呢，分享给我的已故的亲戚？好，刚我包括我今天哈，要讲这个经的时候，也收到这样的信息。啊，说他某某亲人往生了，希望我能够回向功德给他们。我对这样的问题呢，倒是非常的惊讶。哈，因为我在缅甸呢，这么多年了，包括缅甸禅师他父亲往生的时候呢，他第一个要做的是什么呢？第一个要做的就是布施食物给僧团，然后回向功德给他往生的父亲。陶禅师也是这么做的哈，他并不是说马上就开始弘法，然后呢把弘法这个讲经听经的功德回向给他已故的亲戚，并不是这样的哈，然后所以呢，如果你有什么亲戚往生呢，作为亲戚嘛，你要为死者做的第一件事呢，就是供养食物给僧团。然后呢，你可以请求僧团把名字给他，请求僧团呢帮你回向功德给已故的亡者。但是亡者可以不可以收到这个回向功德呢？ 啊，就不一定能够收到了。啊，那什么人可以收到呢？怎么样的往生去哪一个地方的王者可以收到这个布施食物的回向功德呢？啊，这一点呢，佛陀在政治部有讲得非常清楚。我想借这个机会呢，给大家这个知识啊，因为我觉得很多佛教徒根本不了解这样的事情啊，所以他们请求的东西，有时候我觉得我做不到，因为就算我回向功德给他们，他们也没有办法收到的。所以我觉得我的义务是要给你们教育你们该怎么做，而不是帮你们回向功德给他啊。所以，什么人可以收到布施食物给僧团的功德回向呢？第一个，什么人可以收到，什么人不可以收到？佛陀讲，如果已故的王者，往生的人呐、啊，出生在天上，成为天神，比如说他布施嘛，他前世做了很多布施，他现在出生为天神了。然后呢，我是他的亲戚，我又不知道他出生在哪里。所以我就布施食物给僧团，然后回向功德给他，因为他出生在天界嘛，他是收不到你的功德回向的。那收不到功德回向，谁收到呢？啊，那我们已故，我们因为我从漫长的轮回中啊，我们有很多亲戚已经往生了，这些亲戚呢，可能出生在恶鬼道，他们可以收到。然后呢？第二个呢，如果我们已故的亲戚因为他前世做布施或者前世有守戒，有做了好事，然后他出生为人，他出生为人，我现在呢，他已经在母胎中了，比如说他投胎去母胎中里面了，我现在在这边布施食物给僧团，然后回向功德给他，他也是收不到，然后第三种呢，如果我们已故的亲戚出生为畜生，出生为动物啊。然后我在这边回向功德，供养食物给僧团，然后回向功德给他呢，他也是收不到。这点要清楚。那什么人收得到呢？万一我们已故的亲戚出生为恶鬼，而且恶鬼还分很多种出生为一种恶鬼呢，专门靠别人回向功德给他的这一群的恶鬼，那我刚好供养食物回向功德给他呢，他就可以收到了。他收到的时候呢，本来恶鬼他没有东西吃的嘛，但是他收到时候他可能有东西可以吃了，因为这个果报嘛，果报的关系嘛，the power of dana, the power of transfer merit 呢，所以他就有东西可以吃了。所以，只有这一类，依靠别人供养，依靠别人回向功德的恶鬼呢，才可以收到我们的功德回向。那我们的布施呢，也要做对哈。你叫我讲经的人帮你回向功德给他，你自己没有做善事，你自己没有做食物供养的话呢？他要的不是听经哦，恶鬼他要的是这个食物所以你要供养食物回向功德给他。我可以帮你回向功德，但是我不认为他可以收到这个功德回向。唯一可以让他收到功德回向的是通过食物的供养，供养给僧团，然后叫他们回向功德，然后他就可以。如果他生在恶鬼道了，就可以收到这个功德回向，那万一呢？他没有生在恶鬼道那谁收到呢？我已经说过了，就是我们还有很多很多以前的亲戚啊，还是上一代的亲戚等等，他们肯定有的人是出生在恶鬼道的这些亲戚呢，可以收到这个功德回向，或者说。哎，我的亲戚都是大好人，全部出生在天上呢，没有一个人出生在恶鬼道的话，那这个布施的功德，谁收到呢？你自己收到，因为你做了布施嘛，对吧？ 因为你做了食物的布施给僧团嘛，所以你那个功德你自己可以承受，不可以承，你自己可以得到很大的功德。啊，这个是佛陀，佛陀的回答。所以呢，在这边呢，我要再希望大家都能够明白哈。万一你的亲戚有什么亲戚呢往生哈，你要回向布，你要回向功德给你已故的亲戚哈。你不要打电话给师傅，师傅，我的亲戚往生了，你可以帮我回向功德吗？我没有办法做到哈。所以你第一个要做的就是布施食物给出家众，然后呢，把你的名字，把那个已故的亡者的名字交给他，希望他帮你回向功德。啊，你要靠你做的善业来回向功德。好了，我们今天的这个经啊，就讲到这边了。口也有点干了哈。好。等你们问完过后呢，有什么问题问完过后呢，我们才一起回向功德。我们这次回向功德呢，是给最重要是给天上的天神呐、啊，因为他们喜欢我们回向功德给他啊，当然给一切众生呐、啊，谁能够收到的就收到啊。好，OK，好，大家合掌哈，एतावता च मेहि सम्पदं पुण्यसम्पदं सप्ते देवा सप्ते भूता सप्ते सप्ता अनुमोदन्तु सभा सम्पतिशीतिया अकाशता च बुम्माथा देवानागमहीदिका पुण्यतं अनुमोदित्वा चिरं रक्खन्तु शासनम् चिरं रक्खन्तु देशनं चिरं रक्खन्तु मं भरन्ति आधायि माया पतिपदाय चरमरणम परिमोचयिष्यामि इदं मे पुण्यं असवाकय वहं होतु इदं मे पुण्यं निपानस पच्छयो होतु मम पुण्यभागं सभासत्तनं भजेमि ते सभे मे समं पुण्यभागं लभन्तु सा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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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大家平安、幸福、健康、快乐。啊，福慧增长。
啊，我们感恩法师的开示。现在请大家合掌欢送法师。啊，Sally，你可以下线了。
好，谢谢。
OK，have a nice rest。
下次再见。
好。